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又到了周一的时间，真儿非常的开心啊，在每周的第二天，因为周日才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以敬拜神为开始，那周一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在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让神持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荣耀他的名。今天呢，正儿要为您带出的是喜乐凌晨，还有婚姻私塾，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思念三姐弟的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是我们在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跟您分享的关于产业这个话题，更深的去体会为什么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作为父母的需要去了解如何去好好的忠心的照管受托管理的这些属天的产业，而作为儿女呢，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随便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需要清楚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创造我们的这位主，而不是自作主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我们生命当中都学会了按照他创造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无论再大的黑暗，再多的挑战，我们都能够胜过，也都能够从中走出来，成为他荣耀的器皿和见证人。所以今天这个大结局，真儿期待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位亲爱听众朋友一个很深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约书亚记，借着诗篇的这几篇经文，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的心意。求主你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光阴当中，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也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分别为圣归给你，好叫我们不是在为这个世界而奔跑，乃是为主积极的奔跑。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讲思念三姐弟的故事的大结局。思想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外公外婆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姐姐思念搂着外婆说，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给思想一些时间吧，我相信他会回来的。外婆轻轻地说，是啊，我和你外公也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明白什么是对的，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愿意低头认罪来到上帝的面前。思念对于外公外婆说，您二老放心，我一定会爱我的两个弟弟，不管他们怎么样，我都会爱他们，保护他们，等着他们回头。我也会孝顺我的爸爸，还有他的妻子，我会善用外公的这笔钱，给世界带去祝福。 随后思念拉起思恩说，思恩，姐姐要完成你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给你属于自己的精致的杂货店。姐会找一些我认识的弟兄姐妹来帮你，咱们让你这个小小的杂货店也成为一个神的爱的加油站，好吗？思恩开心地抱起姐姐在地上转圈，外公外婆的脸上也绽放出安慰喜乐的笑容。外婆对外公说，思恩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单纯，他没有高言大志，但他却让我明白什么是单纯的爱，什么是单纯的信心，什么是单纯的盼望。他真是上帝给咱们最好的礼物。感谢主，可能由于喜乐和安慰，外公又快乐地和思念和思恩他们多相处了一年的时间，才被主接回了天家。思念继承了外公所有的财产，他用这笔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也成立了一个孤儿帮扶机构，每一天都竭心尽力地来帮助服侍那些像他小时候一样孤独的孩子们。不仅如此，思念和思恩每一天都写一封信给思想，因为他们深信爱就是恒久忍耐的坚持，就像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与等候一样。这一封封信让他们深刻地明白上帝的爱，也让他们明白了宽恕的意义。他们也渐渐放下了过去曾经带给他们的那些伤害，无论是伤害他们的人或是事，他们都渐渐地放下，因为他们相信终有一天神的爱会唤醒思想的心，会唤醒许许多多迷失的灵魂。亲爱的小朋友，思念、思想和思恩的生活还在继续，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正在继续着。我们可能会像思念三姐弟一样，经历许多痛苦和悲哀，无法解释和言述的伤痕。但每一次，当我们相信神的爱，回到他面前，以他喜悦的方式活着，我们就可以经历重新抬起头的那种确信和盼望的喜乐。因为我们会体会幽暗中的光明，悲伤中的喜乐，苦难中的盼望。今天的经文描述了大卫为了躲避亲儿子亚沙龙的追杀而向神求告。我们很难想象与至亲之人反目成仇的痛苦，好像思想选择满心仇恨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样，那是一种我们一生也不想经历的痛苦。但是大卫王却选择了向上仰望，把他的头抬起来仰望神的怜悯。思念和思想如今也选择每一天在恒久忍耐当中等候思想的回头，等候思想放下痛苦和伤害，选择归回上帝。今天珍儿不知道您心中有没有什么人是伤害过你的，让你很难原谅的，求主帮助你今天可以选择投靠神，仰望他的怜悯，也能够以恩慈和怜悯去对待你身边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一生都做您的产业，不被世界得着，更不被我自己的苦毒和怨恨捆绑，让我可以学习依靠您，宽恕人，如同您宽恕了我一样，如同大卫宽恕亚沙龙一样。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三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大卫为躲避儿子追杀而写的诗歌，你觉得当时他是什么样的痛苦心情？你有感觉痛苦、无助、绝望、难过的时候吗？神能够让你把头抬起来。但愿今天透过经文的朗读，还有凌晨小故事，以及我们的祷告和讨论，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不再活在自己痛苦破碎的经历当中，也不再心存苦毒、遗憾或者是伤害，而是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被神的爱光照，被他的爱医治，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的管道， 将爱流露给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盼望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回应。正儿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您在属灵这条道路上面与您同行。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张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将水变成旧事无变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甚至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的有神迹随着我。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神灵能力，奇妙事你一定要成就。见你奇妙的作为，你将水变成旧事不变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甚至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必有神迹随着我。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恩切祷告，靠着神灵的你，奇妙事你一定要成就。
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开心，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再次走进我们每一天陪伴您的《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今天又到了我们的婚姻私塾的时间， 今天啊，我的这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用 Zoom 的方式来为您采访到我所亲爱的主内的弟弟和妹妹。我们以前呢曾经是邻居，又是在同一所学校里面的同学，同时呢他们二位呢又是我跟陆家我们心里面的心上人，是我们所亲爱的主内的弟弟和妹妹。所以今天呢我邀请他们夫妇二人来到我们的这个录音室呢，目标就是为了让所有和他们一样刚刚结婚不久又刚刚做父母亲不久的年轻的婚姻年轻的夫妇，能够从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学习到很多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一些功课。好，那我们欢迎我们所亲爱的 Tate 弟兄还有我的小金子妹妹。
谢谢珍亚姐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呢 Tate 和小金子妹妹呢，你们曾经上过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的专访，因为你们的见证非常的精彩，对不对？宇泽弟弟好像对你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的轰炸，对吗？
对，我们上次非常感恩可以和宇泽弟兄一起来分享我们过去的见证，
是，而且非常的精彩，然后当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回应。哎，大家会听到这个小 baby 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们的老二哈，现在还是个小 baby， 非常可爱的，叫做 Mercy， 神的怜悯，我特别特别爱这两个孩子。那今天呢 Tate 和小金子知道姐要问你们什么问题吗？
知道，姐提前把问题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是有做安排的，不过呢这个问题提前的不是很久哦，我只不过是提前了十几分钟给他们而已，而且我们也没有对过任何的暗号。
是的，
你们刚刚结婚不久嘛，对吧？不算太久，六年其实还没有到七年之痒嘛，所以其实还是年轻的婚姻。
是是是，
那这六年以来你们今天就必须要很诚实的跟我们亲爱听众分享说，这六年的婚姻带给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才开始到现在有些什么不同。
好，那我先来吧。其实这六年过得挺快的，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结婚到有第一个孩子之前呢，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两个的对彼此有需要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以及我们在沟通方面的适应。
那你们那段时间常常争吵吗？
我们那段时间，对，其实我们是常常争吵的。
第一年，特别是第一年。
对，第一年。
第一年怎么现在还笑眯眯的说常常争吵呢？那第一年你们很多时候争吵大概是为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
就是很小的事，一个眼神不对，或者是
一个眼神不对
记不得了。
就我刚刚不喜欢你看我的眼神，不够温柔是吗？
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估计现在也想不清具体是什么事情的，只记得第一年是风风雨雨，有很多的争吵在里面走过来了。
那第一年的争吵有没有让你们感觉到对婚姻失望呢？
第一年其实有很多风风雨雨，但是对婚姻倒没有失望，只是有很多的成长在这里面。
哦，所以说没有对婚姻失望，有没有可能跟你们在结婚之前接受婚姻辅导，然后了解说上帝对婚姻的心意，这些有关呢？有没有关系？
其中是有的。我们其实在结婚之前呢，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婚姻辅导，但是
有
一点很重。没有，对。
我们结婚后才参加婚前辅导。
结婚后参加婚前辅导，所以叫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嗯，好的，
是的，是的，是的。
请继续。
对，但是有一点，刚刚珍爱姐提到很重要，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知道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是这个婚姻的主，他是中心。他是我们的婚姻里面的这个中心和主宰。
对， Tate 和小金子你们两位其实都是90后啊，那这个90后组建婚姻本身就很困难，因为你们可以算是独生子女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然后呢各自又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面已经养成了许许多多个人的这种生活的习惯。你想想看，如果是在一个大家庭成长的人，可能进入到一个婚姻关系里面会稍微有一点点平衡，因为已经习惯了身周围有人嘛，抢东西吃啊，然后需要分马桶啊等等的。但你们两个我可以想象就是说结婚的第一年有多难。但是刚刚你们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们说因为你们是基督徒，你们知道婚姻再难都不会想到说要去以比如说离婚或者是分开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难处，对吧？
对。
那你觉得第一年过后呢，有什么样的改变？
第一年过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大的改变就是我对我的妻子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比谈恋爱之前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我们的沟通呢，虽然没有很大的改善，但是至少不会在结婚第一年里面有很多不是很好的沟通的一些方式。
是，所以你觉得你是认识他之后更爱他呢，还是觉得有点惊讶哎呀，怎么跟我谈恋爱时候的那个人不一样呢，是吧？
还是是的是的，是有一些惊讶，
是有点惊讶哈。当你惊讶过后是怎么样清醒过来之后，却仍然还可以接受他爱他呢？
因为像刚刚张老师说的，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做过婚前辅导，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在结婚之后，虽然比结婚之前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常常有一些惊讶，但是知道主他是这个婚姻的设立者，是他把我的妻子赐给我。虽然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回到神的面前就知道这就是他所赐给我的那位妻子，我就是要这样去爱他。
哇，很好。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其实后来的适应呢，不一定是说对方改变了让你觉得可以去爱他了，可能其实改变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就我们自己的一种期望值和我们自己的适应，还有我们自己的成长，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学会去按照他的本相去爱他，对吧？
是的是的。
那我想听听我的这个小金子妹妹，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你在结婚的第一年你最大的适应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两个人很多不一样，生活习惯呀，然后个性都不一样，最大挑战就是我们两个的差异，对，然后两个人都脾气比较暴
是谁的脾气更暴一些
我肯定是我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在外面会把我们温柔啊忍耐都让给外面，一到结婚之后呢，把我们最最不能够忍耐、最最容易火山爆发的那一面，就留给我们最亲爱的人。你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连林真儿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我就想说，当时你们处理你们这种火山爆发的冲突之后是怎么样和好的？你们怎么处理你们的这个挑战的呢？
对，其实就像刚刚我老公说的，我们也没有经过什么婚前辅导，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来到美国之后，然后有学习一些婚姻辅导的课程，然后有同学也给我们做这样婚前辅导练习，就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是可以有建设性的去沟通，去化解冲突。就以前就按照自己的套路来，可能就气消了就消了，就没有去谈这件事了。因为发生矛盾都是很小的事情，所以可能生完气之后都忘了当初怎么吵架。
哦，
对，
其实就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结果就能够点燃你们的这个火山。其实处理的过程你们也没有真正的很建设性的去处理，而是就是让它过去就过去了，对吧？
对对对
对。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会刻意的去真的处理问题，然后彼此道歉，然后彼此宽恕原谅呢？
其实以前刚结婚的一两年呢，处理这个冲突的方式就是像冷战呀，像
吵架
呀，然后跑出去啊，
跑出去，离家出走，
跑出去，对对对对，就是一个人先出去冷静一下，然后再回来，等两个人冷静下来，然后就
装作没事儿。
还是要道歉的，但是呢道完歉之后呢，不会去说讨论这个争吵的背后的真正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所以其实只是说 OK 道歉完了就完事了，就没有去讨论挖掘后面的原因。
哦，我觉得今天你们的分享会让很多的年轻夫妇心里面很平衡，很有盼望，因为这就是一个婚姻当中的现状嘛，就是这样的。但我很想知道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会积极的很刻意的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呢？有没有某一个点就是你们意识到了，然后你们就开始慢慢的开始积极的去沟通和解决问题？
这个是从我们来到美国读书之后呢，我们参加了一系列的婚姻辅导的课程，那透过这些课程呢，我们就学到了如何有效的沟通，并且如何
有效的去化解冲突。所以当我们参加完了这样的一些课程之后，哎呀，我们发现原来以前我们的这些沟通都是表面上面的一些情绪的发泄啊，没有真正的找到这个背后发泄情绪的这些原因。
哇、
所以上了课之后才开始有转变。
哦，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沟通都是停留在最肤浅的表面的，或者些事实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交流，但是根本没有把这个冰山的一角下面的那个大冰山的那个原因把它给挖掘出来。那当你们挖掘出来，还有你们对彼此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体谅、怜悯和宽恕的动力呢？
是的，我觉得就当我们两个学会分享内心的感受之后，我觉得分享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很坦诚的过程，也是需要建立在完全的信任和安全的基础上。
嗯，
然后在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也是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更能体会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是，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分享给我们，也有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去包容去理解对方。
太棒了，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一段时间和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亲爱的 Tate 弟兄和我小金子妹妹他们二人的短暂的这六年的婚姻的成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讲起来六年弹指一挥间，但实际上你们真的是一天一天走过来的，血雨腥风是吧，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也感觉支离破碎，有些时候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很好笑很美好的很温暖的记忆，但是我相信最多最多的就是步步都是神的恩典。再次呢也为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们二位今天到场现身说法和我们分享你们婚姻当中的这么真实的一个成长的日记。那我们今天的婚姻私塾就先到这里，谢谢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再次的感谢 Tate 弟兄和我的小金子妹妹，我们下次继续与你们相会在婚姻私塾。
谢谢亲爱姐，
谢谢，
谢谢大家，愿神赐福大家，
拜拜
拜拜拜拜。
求主充满我心，求主触摸我灵，求主苏醒我心，现在这时刻不知息，涌出生命的活水浇灌在我的心灵深处，求主充满触摸我灵，求主苏醒我心，更深主是你，在世上任何人都无法满足，浇灌在我的心灵深处，求主充满我心，求主触摸我灵，主苏醒我心，现在这时刻不知息，涌出生命的活水浇灌在我的心灵深处，求主充满我心，求主触摸我灵，求主苏醒心，可深主是你，在世上任何人都无法满足，浇灌在我的心灵深处，求主充满我心，求主